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三章，主题是两种看见。在上一章我们读到亚伯兰虽然回应神的呼召，离开本地本族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，但是当饥荒来到的时候，他下到埃及暂居。在圣经中，埃及通常指世界，亚伯兰原本跟随神倚靠神，在迦南地筑了两座坛敬拜神，到埃及之后却软弱，以谎言来保全生命。神施恩的手保护亚伯兰和撒来。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就交代，亚伯兰带着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第十三章我们读到两种看见，亚伯兰跟随神，他的心中有神的呼召，罗德跟随的是亚伯兰，他虽然也从亚伯兰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心中却没有神的呼召。在两个人有冲突而分离的时候，罗德从属世的眼光看见的是约旦河的平原，土壤肥沃滋润。这就好比一个基督徒没有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追求属世的舒适和享乐。罗德的选择让他远离神的应许之地，他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。而神吩咐亚伯兰以信心的眼睛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亚伯兰筑坛敬拜神，凭着信心选择过一个帐篷和筑坛的生活。盼望我们读完本章之后，能够学习亚伯兰以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的应许，坚定不移地跟随。第十三章的内容分为三个段落，第一到四节重新求告耶和华，五到十三节罗德的选择，十四到十八节神应许亚伯兰。创世纪十三章二节，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。从这一节经文，我们看到神祝福亚伯兰，他虽然曾经软弱跌倒，神仍然祝福他。跟随神的人，神会大大的祝福。创世纪十三章三到四节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。亚伯兰在埃及跌倒之后，重新建立对神的信心，他渐渐地往伯特利去，表明他的心中对神的信心是慢慢地恢复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的生命是凭信心跟随主的生命之典范。第十三章的开头和结尾都强调两个词，帐篷和筑坛。帐篷是游牧民族的住所，牧人跟随草场，哪里有水草就在那里支搭帐篷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有如帐篷，在世上我们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这世界非我家。供应粮食的草场不是牧人栽种，是神的赐予。基督徒也不应凭着自己的努力，而应该凭着对神的信心。地上的帐篷也代表我们肉身的生命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说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筑坛有两层意思，一个是献上，神喜悦我们将自己完全献上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另一层的意思是敬拜神，与神交通。亚伯兰在伯特利神的家中敬拜神，领受神的话语，我们也当来到神的家中教会敬拜神，领受神的爱和恩典。 亚伯兰经历在埃及的试炼，重新认识神的恩典，回到神的应许之地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常常如亚伯兰，有的时候会被肉体的需要牵引回到世界。我们虽然忘记神，神却不忘记我们，他以永远不变的慈爱和恩典吸引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他，与他亲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也曾远离神？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，他等候你，盼望你回来，与他亲近，得丰盛的生命。神祝福亚伯兰，连带着神也祝福跟随亚伯兰的罗德。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，在亚伯兰被神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的时候，一起到迦南地的。创世纪13:5说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。很多时候，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。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罗德紧紧跟随亚伯兰。但是当他们所拥有的越来越多时，两人的关系反而出现了裂缝。创世纪13:6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在外人面前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这件事不可能罗德不知情，因为在古代，仆人顺服主人是常理，若无主人的允许，就算是利益有冲突，两家的仆人也不可能闹到争吵的地步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亚伯兰表现出宽容、信心和慷慨，他看重与罗德的关系和在外人面前的见证。创世纪13:8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这让我想到，在教会中，当我们与弟兄姐妹有分歧的时候，神希望我们宁可吃亏。哥林多前书6:7，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另外，亚伯兰深信神的应许，神曾经应许他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他就如此相信。因此在亚伯兰的心中，他并不在意罗德如何做出选择，他更在意彼此之间的和睦，因此他让罗德做出选择。创世纪13:9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平心而论，罗德并不是不知道神的恩典的人，他从亚伯兰的身上看到了神的恩典和引领，他也一直努力跟随亚伯兰。他也不是一个只爱世界的人，如果是，他当初就不会跟随亚伯兰出来了。就算他跟随亚伯兰来到迦南地，他也不会跟随亚伯兰从埃及再回到迦南了。事实上，罗德是个很矛盾的人，一方面他认识神，愿意跟随神，另一方面他又迷恋世界，被世界所吸引。因此当亚伯兰将选择的权利让给罗德的时候，罗德以自己不成熟的属世的眼光来看见和选择。创世纪13:10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相比于迦南的山地，约旦河的平原土壤肥沃滋润，水草丰盛，适合牧放牛群羊群。在罗德的心中，有如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罗德以自己的经历来理解神的祝福，他将埃及地的丰富和耶和华的园子相提并论，试图在属世的世界和属神的国度中间找到平衡。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现代很多的基督徒呢？我们信主，愿意跟随主，但是却不愿意放弃世界。我们心里希望两个都要。 马太福音十九章记录了这样的一个青年财主，他遵守了犹太律法中一切的诫命，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宝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二十二节，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，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罗德就如同耶稣所说的这个青年财主，他选择了属地的富饶平原，这看似合情合理的选择，却让他远离神的祝福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，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十三节，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罗德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远离神的后果。如果事先已经知道自己会被困在罪恶深重的索多玛城，罗德一定不会往东走。罪对人的影响是慢慢渗透进来的，我们常常过高估计自己对罪的抵抗力，可是殊不知我们天然的人是如此软弱，在罪面前毫无免疫力。罗德离开神的应许之地，离开倚靠神的帐篷生活，贪图约旦平原的滋润，却一步一步陷进罪中。虽然神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怜悯他，没有将他与罪恶之城一同毁灭，他却尽失神在今生和来世的祝福，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。在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平原与亚伯兰分离后，神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，重申他对亚伯兰的应许。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与罗德的看见不同，神吩咐亚伯兰用信心的眼睛去看，凡他所看见的一切地，神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直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真正拥有神所应许的这片土地，但是他相信神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，创世纪十三章十六节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这是神第一次跟亚伯兰提到他的后裔。在第十二章中，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，只是告诉他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此时的亚伯兰已经七十五岁，原本有可能成为他的后裔的罗德也离开他而去。从人的眼光实在是看不出来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的可能性，然而亚伯兰相信神。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神不仅仅让亚伯兰看，而且要他起来纵横走遍全地。人要承接神的应许，必须以信心的行动来回应。亚伯兰再一次回应神的呼召。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，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希伯伦是联合的意思，亚伯兰相信神，顺服神，最终他与神联合。在本章的最后，再一次指出亚伯兰的属灵生命的两个象征。第一，帐篷，就是完全倚靠主过信心的生活，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的，是寄居的，向往与神同在的属天的家。第二，筑坛，就是随时随地的敬拜神，把自己完全献上为神所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与亚伯兰和罗德哪一个更像呢？你正处在矛盾之中， 信心还没有坚定到一个程度，足以让你撇弃世界吗？还是你已经蛮有信心，愿意将自己的全人都奉献给神，为神所用呢？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在属灵的生命上长进，以信心的眼光来看神的应许，过帐篷的生活，并且常常敬拜神，与神同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对我们的引领，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，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着眼见。求主帮助我们每天都依靠你，常常以敬拜赞美祷告来与你联合。求主使用我们，成为你爱的管道和你荣耀的器皿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